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子龙。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我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南帆姑娘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来，南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包括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会讨论一下由前任三引发的前任的问题。也会讨论到朋友恋人之间的这种朋友的区域和朋友梯、朋友 friend zone 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后会讨论关于夏日脱单小攻略，因为西雅图迎来了自己最美的夏天，作为我的男性同胞们，大家是不是应该开始讨论如何脱单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刚好有幸请到了一位妹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问题的互答，得到一些比较常识的东西。然后今天也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25-373-5527。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南帆，你有看过最近就之前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叫《前任三》吗？
看过。
我听说有一对情侣，我有一对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前任三》，让两个人都哭了。
是因为大家都想到了自己的前任吗？
是的，这感觉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是的。
那南帆，你当时是怎么看的前任三呢？
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电脑上看的，然后看完的时候也想到了很多事情。
我看来你也是一个，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孩子。
谢谢。那你当时是怎么看的？
我当时是从国内回来的第一天，那一天我的房间没有家具，也没有灯，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一个人抱着电脑看完了前任三。
但是你有 WiFi 是吗？
我有 WiFi。
嗯，
对，作为一个程序员，没有 WiFi 就是没有灵魂的。
懂了。
对，然后当时的感觉，说实话，我并不觉得他非常符合我和前任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能够触及到大家，所以大家才会在豆瓣上给出9.2的高分。
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他的那个结尾嘛，就是女生在吃芒果，男生在穿了那个道具的衣服。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大家明明知道已经不会在一起了，但是依然做着当时承诺的事情，这么一种就一种有点绝望但是又还是有一点甜美的感觉。
那南帆，你当时和前任分手的时候，你有会选择用这种吃芒果的方就类似吃芒果的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吗？
电影里当然是比较极端了，他们会去做一些自己当时承诺过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分手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就是每一个分手都应该有一个非常合适的 closure， 比如说你要做一件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一口气看10个小时的书，或者你要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很危险的地方，总之就是做一些自己之前不会做的事情，甚至有一点危险的事情，来给这个关系做一个 closure。
那你会选择去完成和你前任之间约定过但是却没有一起能够有机会去做的事情吗？比如说可能你们之前打算一起去夏威夷，那你有会自己一个人去吗？给这段感情做一个终结，就是你说的 closure。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当时太着急了，所以也没有时间去订机票什么的。我当时选择就是跑了10公里，就是我从来没有跑过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跑过那么长的路，但是那一次就是想着能够用10公里来做一个 closure。
所以现在也是你每天都跑10公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吗？
但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原来我是可以
跑十公里的。
对，
这非常有意思。那你觉得分手真的应该体面吗？
这里的体面我们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分手才算体面呢？
比如就像大家平时所说的那种和平分手，你觉得如果想真正的分手可以做到和平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跟我的前任们分手都分得挺和平的。对，
那你和他们和平分手了之后还会想他们吗？比如说即便你选择了不去看那个人的朋友圈，你会不会偶尔还是会主动点在他的头像然后点进去去看他的朋友圈呢？
会的，我还是会把他们设成不看其朋友圈，但我依然会点开去看。
那你是不是，我可以揣测一下你的心理吗？
可以。
那你是不是怕自己某一天早上起来刷朋友圈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那一条朋友圈？
对，我
所以你选择不去看那个人的朋友圈。
我觉得是的，我的心里应该就是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在我很好奇的时候，我很希望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很不希望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看到有关于他的消息。
OK， 那你真正去点到那个人的头像再进去看他的朋友圈的时候，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做好了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东西的准备，但是也许你看到他那里并没有你不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一丝开心呢？
会的，但是更不开心的可能是他没有更新任何朋友圈。
那看来这个朋友圈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是的。
那在分手的和平分手的时候，大家都是要互道啊，祝你幸福嘛。
对。
那你觉得你每次说分手时候的那一句祝你幸福是不是真心的？你真的希望他幸福吗？还是说你觉得没有我你怎么幸福吗？
可能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他才是最幸福的，但是后来毕竟分手了嘛，那就说明这个假设已经不成立了。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他跟我在一起肯定不会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分手了，那我会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幸福。我分手的时候好像都会跟我的前男友们说就是一定要过得幸福，而且大家好也确实是真心的。
那你觉得如果你的前任在某一个时间段一个你认为很好的时间来再来找你，你会怎么样去做呢？就对于女生来说，当前任回去找她的时候，女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如果你那个时候还单身，你会怎样做？
这个情况我觉得要看，比如说当时那个男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那个男生是说我已经历尽千帆了，我已经玩够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你才是最适合的，那女生应该会觉得很温暖。至少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他已经很认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了。
但是也许那一个人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一个人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历尽千帆，但他归来时并不一定还是少年。
对，但如果真的发现他已经跟当时喜欢的人不一样的话，那也只能很遗憾了。
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才算是对他真正的放下？
对，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会真的放下这个人，但是大家应该还是会很喜欢过去的那段感情里面的 两个人不仅也喜欢他，也会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也会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这样的女孩子，他是一个那样的男孩子，就那段时间永远都会非常的美好，只是那个人可能就已经再也不会出现了。
那有没有曾经让你觉得不那么美好的回忆？那你是如何让自己走出那段阴影的呢？
跑了10公里啊。
嗯，我以为你是觉得为了纪念那段日子去跑了10公里。
都有吧，一个 closure。
OK，
那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呢？
是的，因为我们这是毕竟是一个双向的节目。
好，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刚刚问了我觉得分手会不会，就是可不可以体面的分手，那你跟你前任在说祝你幸福的时候，你们都是真心的吗？
如果我当时还特别喜欢他，那肯定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就会觉得没有我你怎么幸福吗？
那你不会觉得如果你才能给他幸福的话，那为什么不继续跟他在一起？
根据我个人经验来说，可能分手的原因大概都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那么只能说虽然我们可能仍然很相爱，但是我们可能在时间地空间上有一些不匹配，导致最后大家的不合适。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让对方自由还能怎么样做呢？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分手其实也是挺好的，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而分手的话，至少这一段回忆会非常的完整保存下来。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会把你下一任男朋友去和你之前那一个最放不下的前任去比较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忍不住吧，哪怕你小学生初中初中生高中，连老师们之间都会稍微比较一下。那这个男朋友之间我觉得会比较，但是我会努力不让这种比较影响到我的感觉。毕竟你喜欢上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真的喜欢，那既然都是喜欢的话，其实比较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说的有些道理。那就是说很多人在分手之后会努力的提升自己，那你觉得你是在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提升自己提升的更快呢，还是说当你有一段空窗期的时候，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目标去提升你自己，在这两种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在我过去单身的这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吧，我觉得这一年时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进步最快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一年时间内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真正想去学什么，自己真正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人会更有安全感，会觉得说有了依靠，尤其是当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并不需要就是那么的出类拔萃，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很不错的。那我当时努力的原因可能很多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更欣赏我，或者让他能够表扬我，就像小时候小朋友希望得到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表扬一样。但是后来，所以我当时可能会去上课啊看书啊，但是我并没有考虑说做这些事情对于我自己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分了手之后，我会突然之间意识到现在所有的决定都要自己做了，那我可能在看书啊上课啊的时候会更考虑说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挑一些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去把时间投入在上面，所以导致其实进步会更快一些。
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在这段空窗期掌握了某一项技能，或者说你在某一方面特定的方面提升了自己，然后能够在下一段感情中让自己做得更好，
我觉得不能说是为了下一段感情吧，但是对，但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会了弹吉他，这个其实说来特别有意思。我其实之前一直想学弹吉他，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弹吉他左手摁弦的话手上会长茧，然后我当时想啊，那这样的话我男朋友牵着我的手的时候，那我的手就没有那么软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哎，要不还是算了吧。然后其实我当时喜欢上我前男友也是因为看了他弹吉他的那一瞬间觉得非常的被打动，所以后来分了手之后，我觉得就是他可以弹吉他我也可以弹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是要花点时间好好练一下，然后现在确实也自己越弹越喜欢。
那南凡，你假说喜欢上一个男生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特定的瞬间你会发现你非常喜欢他？
哦，是的，除了刚刚那个弹吉他，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出去看电影，然后我上了车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座上面有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拿出来发现是一块那种很小的美心冰皮月饼，然后我当时特别的惊喜，因为我一直很想吃，但是那种月饼在美国比较难买，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特别的开心，我就问他啊，这个是你带给我的吗？然后他说哦，是啊，因为家里有，所以觉得你可能喜欢吃就拿了一块给你，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一点喜欢他。
是，那看来男生的一些小细节暖心的细节还是很容易找到女生喜欢的。
是的是的，
嗯。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还有一个瞬间，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外面天气都很冷，
是，
但是女生的外套就是我们当时是因为外套都脱在旁边了，
嗯哼，
然后当时大家就忙着玩，也没有人可以顾上，就是我外套并不在身边，大家可能想着一会儿马上就回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男生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把外套一扔到我身上说，那你先穿着吧。就虽然那个男生态度也不是很好也很冷漠，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种就那一瞬间会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
哎，等一下，好像有很多女生在某一段，就是尤其在青春期的某一段时间特别喜欢那种酷酷的男生，可能他们不需要特别细腻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一件是上去看起来有点冷漠反而能得到女生更多的好感。
对，有一种反差萌。
有一种反差萌。对，你刚才有提到看电影，
嗯，
就是对于我这个钢铁直男来说，看电影永远是一个终极难题，是一个世纪难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觉得和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尤其是和自己喜欢的女生去看电影，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因为我觉得电影的话，自己去看或者去和哥们儿去看，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人感觉在一起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大家可能平时都很忙，可能要上学、要上班等等事情，一个电影的时间算上 trailer 可能大概要前后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之中，我很多时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
哦，那我觉得。就一些小 tips 吧，就是当你能够确定这个女生也是挺喜欢你的时候，并且这个女生不要太喜欢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跟她讲一些悄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看电影最优秀的部分在于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你们两个的交流，而是你们两个可以有一段共度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都不需要找话题，不需要担心自己说错什么了，而两个人就可以再待在一起两三个小时，到最后你可能觉得我们俩好像还挺熟的，虽然我们俩并没有说话，但我们确实在一起坐了两三个小时，共同做了一个会让我们有共同话题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约女生看电影的话，其实把电影放在吃饭之前会是一个不错的破冰的项目。
哦，原来是这样。 对，要不然感觉就两个人如果刚见面就一起吃饭，可能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多的话题。如果刚看完电影的话，可以因为在电影院里说悄悄话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礼貌的行为，可能出来之后，可能也许两个人在吃饭时候能更多去交流电影里面的情节，从而通过在交流电影的情节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其实我觉得谈恋爱有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寻求一种两个人三观上的契合。
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给一些男生的一些看电影的小 tips 是不要和女生挨得太近。
哦，这个 tips 给的非常好，是
就是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魅力，然后去做一些很尴尬的动作。
是的，我觉得当男生如果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话，那什么都不做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说到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喜欢一个人也许是一瞬间，可能是某一些特定的时刻。
嗯，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喜欢一个人可能是他跳舞的时候，
嗯，
可能是他唱歌的时候，或者是我发现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我发现他聪明的时候，就是闪光的时候。那么有 OK，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讨论之前的话题。那么南凡，你有没有哪些瞬间能够确认自己不喜欢对方？
有的，就是我曾经还挺喜欢一个男孩子的，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嗯哼，
我发现他对服务员不是很礼貌，然后对，他不只是声音很大的那种不礼貌，他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气势上面的有一点点盛气凌人。然后我当时
就是他可能对一些服务行业的人不够尊重。
对对，
嗯，
我当时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deal breaker， 就是我不可以，我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人。
是，我觉得在我男生的看法来看，作为男生在约会的过程中，还是尽量的保持真实。就比如说，他虽然很大声的去和服务员傲慢的讲了话，但是那才是真正的他，因为你如果去刻意的伪装，其实也是非常不自然。所以男生在约会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大家保持做自己，因为你不是说要让他在现在喜欢你，
嗯，
而是你让他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你，能不能确定这个人真正的喜欢你，就是让他看到你最真实的一面。
嗯，
因为刻意的伪装可能只是一次两次，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这样伪装下去吧。
是的。那我想问你，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可以共度一生呢？
就我的爱情观， 我不一定说是普世的，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参考，就说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就两个人好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但是两个人能不能真正的在一起，能不能真正的过完一生，可是看这个人他对你最糟糕的时候你能不能去忍受。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最糟糕的时候也比别人对你最糟糕的时候要好，或者说你认为他对你最糟糕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我觉得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和你一起共度一生的那个人。
嗯，这个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好像确实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就是很有那么一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其实这就和其实和交朋友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就我对自己的标准就是让自己做一个各项都是至少及格，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到各项都是80分的人。
那还挺好的。对，我记得我当时很小的时候，也没有很小，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跟我的好朋友，
喂，你这样有点暴露年龄
哦，不好意思，就我当时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为什么找到一个正常的男生就这么难呢，大家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我朋友说，其实我们可能并不是想找一个正常的男生，我们想找一个完美的男生，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人。
那我认为这样子没有缺点的人大概是不存在的。
对，
而且我觉得也许即便这个人有可能他在你眼里是完美，
嗯，
这也就够了。
是的是的，
但是这其实这样也已经很难了。
嗯，
那你说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想去把他培养成你心中认为完美的那个样子吗？
嗯，
也许我可以换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感情可不可以培养，也就是说我只要找一个我觉得哎看起来长相 OK 也一般聪明，然后条件还 OK 的人你觉得比较，首先他可能给你的安全感比较高，然后至于感情的话，你认为你可以和他一起慢慢培养？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承认感情是可以培养的，那是不是说我跟 A 培养，跟 B 培养，跟 C 培养都是培养，那就都可以培养呢？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择偶的标准又变成是什么了呢？那可能就不再是我喜不喜欢他，而是他的条件怎么样，他的家庭够不够好，他够不够聪明，他的潜力够不够大。那这样的话感觉谈恋爱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条件上面的筛选和匹配了。那我觉得这个总是听起来好像有那么点不太对劲，就觉得好像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就失去了那种就是化学成分，而那一种才是一段感情里面最美好和最能够带来满足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感情应该说是不能培养，但是是可以经营的，就是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维持你们一开始的产生的那一种化学反应。但是如果两个人完全没有感觉一定要培养的话，我觉得可能那种不算是爱情，更像是亲情吧。
是，如果你选择一个就像你说的去挑选他的条件，去挑选他其他一些外在的因素，而不是去挑选他，也不能说挑选吧，就是说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你其实不是选择和他在一起，而是选择和他的那些你所看重的外界条件在一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爱情观是不正当的，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其他那些外界条件可能今天有的也许明天就没有，但是这个人的人品包括他对你的情感可能才是能够最保鲜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追求的是更稳定更能够预见的生活的话，那么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稳定的人来说，会比去追求那种不太可靠的化学反应要稳定的多。但如果你追求的是那一种爱情，或者说是那种化学的反应的话，那你也要承担很有可能以后生活并不够稳定，以及这种感情和化学反应很有可能并不能如你所想的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么一种风险。对，
是的。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对于男生来说，女生的颜值有多重要呢？
嗯，坦诚的说，
好，
如果这个女生的颜值很高，那么我当然更愿意去深层次的了解她的内在。
嗯，
如果这个女生的颜值相对普通，我可能会需要她的内在更为的突出。
哦，那请问你有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体验吗？
嗯，有过
啊，
也不能说有过吧，毕竟感觉是对我的前女友的一种不，就是对她颜值上的某种否定。可能就毕竟每个人对于长相的这种喜好也是不一样的。
对的，
对，但是我好像我这个人的对长相的这个就是要求还是比较 consistent 的。其实可能我爸妈觉得他长得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有我觉得他长得特别特别好看
啊。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够了。对，
是的。那其实对于女生来说，现在这个创造101的小哥哥们，包括一些练习生，还小创造101小姐姐。哦，
是的是的，
那个是叫偶像练习生。不好意思，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创造101，没有偶像练习生。就现在偶像练习生的那些小哥哥们颜值都贼高。
嗯，
那是不是感觉现在对于女生来说，这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不是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女生跟男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像的，但是可能对于女生来说颜值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他可能会一开始很吸引你，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内涵是颜值也没有办法弥补的，因为可能毕竟在这个社会上来说，就是女生对于男生的一些的智慧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能力上的要求会更加的看重一些。所以就是长得帅当然是好了，但是不够帅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嗯，那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和微信名单里，尤其是女生，可能总会有一些可能稍微动不动过来撩你一下的人。这种人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breast bone。
啊，面包渣吗？
对的。
哦，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面包扎线呢，在社交网络中的语境是那些偶尔给你点个赞，撩你但不约你，不主动去推进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说以一种最小的代价来保持这种暧昧的关系，这种人呢，我们通常管他们叫面包渣人。他们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给你一块完整的爱情面包，但相反呢，他们愿意为你付出的感情就犹如面包的渣屑那样小。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精准了。
那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如何去处理对待这些面包渣人呢？是面包渣人，不是面包渣人。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的交流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自我认同感，他们希望女孩子喜欢他，所以他可以自我感觉更良好一些。那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他聊我的话心情好可能就回一下，心情不好就不回。
嗯， 会不会是他们可能就是把自己一整块面包拆成面包渣屑分配给不同的女生。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鉴别这些面包渣人其实也很简单，他们可能通常时不时的会问你最近怎样啊，发一些暧昧的语句啊，但通常并不太会跟你进行比较深层次的对话。也许当女生准明确的提出约会的邀请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改天，然后这一改天就不知道是哪天，然后消失一段时间，可能又若不其事的出现，说好久不见啊，有没有被你忘掉啊。所以我给女生的建议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男生，他们通常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集中的去撩几个女孩子，然后把剩下的面包渣分给其他人。当然我觉得男生你难烦，你不是那样就是需要考虑这种问题的女孩子啊，所以我 general 的建议就是不要跟他们绕圈子，然后看着他们这几做了几次就知道心中就有自己的答案了，对吧？
对，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男生的话，女生最好就是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如果他们都只愿意把一点点面包渣分给你的话，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时间都给他们。
是的其实提到这个面包渣男呢，面包渣人好吧，也不一定是男生，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叫做 friend zone ladder 的理论，你有听说过吗？
没有，那个是什么意思？
friend zone 是最近几年在尤其在就是欧美的社交圈子里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单词，它其实是来自经典美剧 Friends 里面的一个桥段。有一次 Joey 告诉 Rose Rachel 是不可能喜欢上他的，因为他只是 Rachel 的 friend zone 即重要的好友best friend foreve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重要的是这对男女就是男生对女生有意思想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但女生却毫无此意，只把对方当朋友，那么恭喜男生，你已经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朋友区间了。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终于要来到我们夏日脱单小攻略的环节了。在我个人和女生或者女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相似的问题。其实那些题大部分都是一些宿命题。
你有没有兴趣？我问你几个，你回答来试试看。
好啊，我看看和我之前听到的是不是差不多。
好，嗯，好，第一个就是我今天穿的好看吗？然后括弧，其实我今天穿的特别不好看，你希望我以后出门的时候最好都不要穿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问你，我今天穿的好看吗？你会怎么说？
哦，我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会说，我因为我之前吃到一些亏，感觉就是说了一些让对方不太开心的话，所以我其实现在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比如说会说，哎，你今天风格看起来有不一样，或者说，如果我真的觉得他这个风格自己不太能接受的话，我可能会说，你其实以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其他风格，或者说我可以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或者说我直接会买给他我认为觉得好看的衣服。
嗯，
那其实作为女生，你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会在期待一些答案？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女孩子都已经穿出来了，其实她自己基本上都不会觉得太难看，
而且都是极为自信的。
对，她可能就想听一个好的答案。如果我觉得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相信80%的情况下，应该不会特别难看。那万一真的特别不好看，你可以，你真的夸不出来说你今天好漂亮，你就说你今天真可爱，对吧？
啊，就是说夸不出口漂亮，只能夸可爱喽。
对，他这个勇气也确实很可爱嘛，对吧？
哦。
然后，但是你可以在他穿了你特别喜欢的衣服的时候就夸得特别具体，比如说，哎，我觉得今天这件衣服的颜色配你的皮肤颜色特别好看，或者说我觉得今天这件衣服显得你的腰特别细。
哇，这太难了。那我可以说我之前看某某明星也这么穿过吗？
嗯，这样
是不是有点尬？
这样你可能会让女生觉得，哦，那你就是觉得我在学他咯。
哇，真是一道送命题。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如果我问你，我今天和之前有什么变化，你会怎么说？
嗯，其实作为男朋友的话来说，我一般会当时会集中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去寻求他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根据我得到的大部分答案，标准答案来说，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唇膏的颜色不一样，也就是说色号不一样。
是的，是的。嗯，
就是其实有时候作为男生很难理解女生为什么会买这么多口红，基本上大概就是用到不到十分之一管那个口红就可以退休。或者说我可能会关注她的一些配饰，嗯，比如说耳环和项链啊，比如说今天戴了一副眼镜啊，当然其实最不明显的可能就是细微的变化了，比如说可能她今天哎，扎了几根头发起来啊，梳了一个小辫子，我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其实都发生过。
对，还有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注意的就是他们会做指甲，做完了之后也会暗示你今天他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哦，我真的有学到。
对。
哦，我还会被问到，比如说，哎，我和你们校花谁更好看？
嗯，那这个问题你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呢？
嗯，这个问题取决于我跟他在什么阶段。
哦，那如果你们两个还是那种就是刚开始在一起，
那当然你最好看。
那如果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呢？
嗯，虽然我得承认我们校花毕竟是校花很好看，但是你在我心中最好看。
嗯，这个答案我觉得可以给60分。还是及格了的，
还是及格了的。那100分的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就是你夸女生肯定就是对的嘛，但是如果你夸的太 general 的话，女生就会觉得不够诚恳。所以如果你都已经要夸她了，你最好就夸的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我觉得你皮肤更好，我觉得你皮肤更白，我觉得你的鼻子更秀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觉得你的眼睛特别好看。
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是很好看。
对对，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上面。
okay.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看你看书的样子，然后这个话题就可以被转移到你最近在看什么书上面之类的。
喂，那女生不会有压力吗？就会从那开始一直很认真看书。虽然自己已经看不进去了。
有可能
这个发生在图书馆里不是很恐怖吗？
是的。那好，那如果女生问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会怎么说？
哇，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我记得那当然是最好。比如说啊，当然他的生日就不用提了，
嗯，
比如说他爸妈的生日啊，但是如果当我想不起来的时候，我会说今天是需要买个礼物纪念一下的日子。
嗯，这个不错。但如果他接着问你说那具体是什么日子呢？
哇，一般这种情况下来说可能都是一个特别，在男生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微小的一个日子，
嗯，
也不是说微小，就是不那么重要的日子，可能是他侄子学会打酱油的一周年纪念日什么之类的。
这个非常重要。我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大家每一次记，就是发现有这么一个日子，比如说他侄子或者侄女学会打酱油的日子，可以把它放在 Days Matter 里面，这样的话，嗯，就是经常有事没事看一下，就不会忘记了。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可能他自己想不到的日子里面，你记住了，并且能够不需要很贵重的礼物，可能就送一朵花，或者吃一顿饭，或者哪怕只是提一下，那其实这个效果会比一些就是他的生日啊，他爸妈的生日这些，会让女生更感动一点。
OK， 那就是在两个人相处过程中呢，女生会不会去暗示对方自己对他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呢？
那当然会了。对，一般我暗示男生就是我不太喜欢的时候，比较明显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会让男生付钱，就我会坚持 AA，
嗯，
或者如果是男生来我的城市吃饭的话，那我会说那就我请客。
OK，
然后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绝对跟男生聊天的时候不会说晚安。
是的，现在这个晚安感觉像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了。
对对。
那如果你假如说对这个男生有意思，你会如何暗示他，告诉他我你可以追求我这个样子？
嗯，我应该会约他出去吃饭，然后我会在他生日的时候很认真的挑一个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也会喜欢的生日礼物。然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可能会跟他聊一些很无聊的话题，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公司有一只猫在楼下转了一圈追一只狗，这样的话题。
我遇到这种话题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接。
嗯，一般我觉得比较好的答案就是
哈哈哈。
对，先哈哈哈，可以表情包。
嗯，
然后如果你想
表情包好像不太 work 吧，
但是表情包后面要跟东西，就是如果你想暗示这个女生你也确实是对她有意思的话，你就可以回应她一个同样看起来很无聊很琐碎但其实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可以跟她讲的无聊话题相呼应的话题。
这里友情提示一下各位男同胞，不要随随便便去和女生斗图，因为也许你珍藏的那些表情包呢都会有其他男生已经给他发过了，你是永远斗不过他的。那其实聊到夏天，我其实想问一下南凡，你对男生的穿搭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就说你有什么最不能接受男生穿什么的穿的哪种方式吗？
嗯，第一个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男生很精心的打扮但是不太好看的那种感觉。
嗯，
比如说 overdress 穿一些小西装，然后对不是很合场合的话就会有一点尴尬。
是，尤其是比方说男生穿了一身西装但是女生却穿得很嘻哈，那就场面就相当尴尬了。而且夏天感觉大家穿西装可能也不会很舒服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不知道应该穿什么的时候，就至少不要穿让自己不舒服的衣服，这样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和表情都会更自然一点。
是，那女生会喜欢男生穿一些比如说很大 logo 的东西，类似于一个 T 恤上面有一个狗头啊，或者说上面有个路标啊，可能有一个老虎啊之类的这种，比如说会穿那种 很夸张的跑鞋，比如说各种颜色的，
嗯，
各种喷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我喜欢男生主要的穿衣风格就是简约，对我来说男生穿衣服应该是一个不扣分项，而不应该是说他希望在这个地方给自己加分，所以我觉得衣服简单干净就好了。如果穿的 logo 很明显或者颜色很鲜艳的话，第一是他们很难搭配，如果是你在考虑应该怎么样搭配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说明这样的衣服鞋子可能不太适合你。对，
是的，就是如果你需要怎么样穿，就如何搭配你这双非常炫酷的鞋的时候，说明这双鞋可能已经不太适合你。
对，
其实我觉得男生大部分情况下穿的比较简约，比如说最基本的黑白灰色系，让自己显得干干净净的，
嗯，
其实就已经很得体了。
是的，我觉得最万能的，就可能经常很多男生会觉得自己一身太沉闷，需要有一些提亮的感觉，
嗯哼，
所以这可能也是大部分男生选择一些颜色很鲜亮的单件的原因。但我觉得其实白色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所以如果大家想稍微提亮一下的话，穿一对白色的鞋就很好看了。
是，刚才我有聊过去看电影和吃饭的话题，其实对于男生来说还有一些很难解的问题，就是哎，今天我们去做什么，今天我们去吃什么。
嗯，
我在这边我有一些小 tips 给大家，就是说我一般来说会给女生，首先对于菜系来说会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中餐、日餐、韩餐，或者西餐、法餐这种样子。
嗯，
我可能会让她在三选一选一个菜系，然后再给她推荐三个餐厅，让她三选一。
嗯，
可能这就像你在掷硬币的时候，你在掷的时候就知道你想要哪一面了。
是的，我觉得你这样就是给女生选项的行为非常的好，因为女生经常可能会说随便啊，就是你来决定，她们心里其实还是有想法的，她们又很不希望自己要凭空想一些选择，她们更希望是做选择而不是创造选择。
而且这个做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当你在这个三个选项里选择了一个那个女生心中所想的那一个选项的时候，这对你是很加分的。
是的，而且你也至少可以保证不会吃到自己很不喜欢的东西。
是的，而且在你对这个女生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了解她的口味。如果你发现其实两个人能够在一起，首先能吃到一起。
是的，是的。
那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东西的人。
嗯，
还有一些小提示，就是说虽然最近的土味情话比较流行，那凡你有听过一些土味情话吗？
有一点尴尬。是的，有在电视上看过。
在电视上看过。
嗯，
比如说哎，姑娘，我能找你借个火吗？
不能。
你没有火的话怎么能点燃我的心的呢？就类似于这种尴尬的土味情话，其实我觉得与其去想方设法说一些不是那么得体的土味情话，不如去就表示自己的温暖的一面。
嗯，是的。
那凡你听过最温暖的话，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给我们的哎男听众们一些分享和一些启发？
嗯，就是这些话我也不能和别人说。
啊，没关系，你今天可以和我们说。
我是说我听到的那句话是这些话我也不能和别人说。
哦、oh, I see， 就是说这些话我只能和你说的意思。
是的。嗯，
OK。
对，那你听过的最温暖的话是什么？
嗯，我这个我是不太想这话我不能和别人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哦，
我觉得我说过最温暖的话是，
哦，是什么？我也很想听。
你是一个能满足我一切幻想的女孩子。
啊，对，这个听起来确实会很温暖。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从这个前任引发，到现在我们，到现在我们觉得和前任最好的状态是什么？能够最坏的帮助你能够 move on， 能够 最快的方式能遇到下一个，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人。
嗯，我觉得如果要很彻底的忘记是很难的，因为你毕竟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也对过去有一段，也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在里面。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诗，里面《江城子》里面有一句叫做不思量自难忘，我觉得用来概括跟前任的状态非常的合适，就是我并不会经常的想起来，但是我一直深深的在心底没有忘记。
就像是他可能一直躺在你的朋友圈里，你不去故意看他的朋友圈，但是你当你知道他过得好就够。
是的。
好，今天欢迎南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情感话题。可能还暴露自己一些小心思。所以今天男同胞们，你们学到了吗？希望你们在这个夏天男女同胞们都会收获自己期待的爱情。
是的是的，祝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是的，夏天快要过去。
好，
祝大家晚安。
谢谢。
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就这样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